中国仍在执行的新冠清零政策对中国的经济负面影响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是凸显，国际金融机构普遍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主要由于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房地产数据同样表现不佳。中国美国商会以及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都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清零政策对企业正常经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且是影响了企业的信心。中国欧盟商会在6月进行的商业信心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企业在2021年实现了盈利，然而大部分企业表示在中国开展业务更加困难。美国商会今年5月的调查显示，有 51% 的企业表示将会延后或者减少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而此外，美国还通过了芯片法案，禁止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在中国设厂，对出口中国的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加以限制，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欧洲一些企业巨头正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商界人士亦都指出了在在华经营的风险以及是降低对中国依赖的重要性。德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企业业务管理合伙人安德烈斯·格伦茨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希望双方政府能够保持对话，并且推进建设双边关系。格伦茨说，现时在德国、在欧洲总体来讲，他们评估中国形势方面的一些犹豫以及改变，但是他未有看到这个是一种大范围的趋势。他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了形势，现时无法同中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个意味着在过去三年缺乏透明度以及沟通，正因为如此双方关系有所恶化。格伦茨表示，他是希望中共在召开20大之后能够重新开放国门，这个对双方政治家来讲都是谈判和交换意见的好时机。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亦都非常之重要，因此欧洲政治家亦都必要再次同中国建立关系。格伦茨表示，德国企业界有很多的呼声，希望政界能够冷静下来，除了供应链混乱、俄乌战争、能源短缺等问题之外，不要再同中国产生新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对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个是2020年新冠全球大流行以来习近平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同普京会晤，习近平在公开讲话当中未有提到乌克兰，而普京称赞中国在乌克兰局势当中持平衡立场，并且表示理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以及担心。普京的表态意味着中国将会继续谨慎行事，避免在乌克兰危机当中同西方国家发生正面的冲突。德国左倾的政府上任以来，对中国当局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姿态，比过去的默克尔政府时期有更多的批评之声。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是一个受欢迎的贸易伙伴，但是德国不能够允许北京的保护主义来扭曲竞争，亦都不会因为失去生意的威胁而拒绝批评侵犯人权的行为。哈贝克在采访当中还说，我们不能够让自己被敲诈。哈贝克提出，由于很多个行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德国必须向新的贸易伙伴开放，表示对华贸易政策不再天真。哈贝克表示，将会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譬如是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欧洲不应该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实际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战略层面的规划。七国集团当中的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该个倡议。中国目前正在向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国家积极扩展一带一路项目，并且同多个国家签订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协议。由于欧洲国家同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往来， 研究机构不得不评估和中国脱欧的风险。中国在过去六年里面是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贸易额是达到2450亿欧元。位于德国慕尼克的 IFO 研究所在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欧盟和德国和中国脱欧将会引发中国的报复措施，这个会是德国付出相当于英国脱欧大约6倍的代价。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弗拉克指出，去全球化令到我们更加贫穷，公司不应该无故拒绝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应该额外从其他的国家采购投入，以减少对某些市场及专制的政权的一边倒的关键依赖。报告认为，一旦同中国爆发贸易战，德国损失最惨重的三个行业是汽车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机械设备制造商。报告还指出，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调整商业模式的解决方案是和美国等理念相似的国家形成战略伙伴或者是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这个意味着德国企业的供应链是需要作出调整。欧盟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可能缓冲了对华脱欧所带来的一部分负面影响，但是无法抵消全球的影响。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批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这个是一些德国企业收入的重要来源。汽车制造商大众、梅赛德斯的评级、宝马是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是来源于中国。德国消费者同样受益于廉价的中国产品。德国已经成为了欧盟国家当中对华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以及是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冷战之后的德国一直奉行以贸促变的策略和中国接触，执政长达16年的默克尔政府倡导和中国的积极接触政策，并且推进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该个协定目前已经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西方国家持续几十年的以贸促变政策是未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中国试图重塑国际和地区秩序，并且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正在令西方国家担忧。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罗特根就明确表示，德中两国在香港、台湾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习近平在默克尔卸任前和他进行了视频的通话，高度评价默克尔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过中国的重要程度似乎被夸大了。德国仅仅是有大约 2% 的就业岗位直接或者是间接是依赖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消费了德国的 8% 的出口额，而中欧以及东欧国家占比超过 7%。 而此外，还有一批德国企业在中国本土生产销售，并且在中国当地再投资，中国因此而受益于德国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就业机会。德国主要的商业组织德国工业联合会以及德国对外贸易商会目前都是不赞同默克尔的旧政策，而转向当前的执政党。为了应对原材料、芯片等物资短缺，扩阔是来源渠道，降低单一渠道依赖性是业界的共识。格伦茨介绍说，制定备选方案有三大趋势。首先，在自然资源方面可以转向澳大利亚以及是南美，很多政界人物访问这些地区，企业界亦都在扩展供应商，而不是单一最便宜的供应商。第二，是有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德国，例如是英特尔在德国建立芯片工厂，产品直销是给欧洲的客户。第三，就是国内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从外部采购，以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格伦茨亦都指出，上述的措施意味着产品价格升高，利润降低，总体的竞争力亦都会下滑，因此欧洲正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时刻。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蒂斯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他所讨论的并非是要同中国脱欧，而是在多个方面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首先，德国和美国一样严重依赖稀土等原料。 欧盟希望降低依赖性，这样的进程是需要加快。对于关键产品和理念类似的国家建立友谊是一种的选择，不过这样的产品种类是非常之少。马蒂斯指出，德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被夸大，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面减少了对中国的整体出口依赖，不会是一场灾难。马蒂斯认为，如果美国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欧洲公司应该三思而后行，以抢占市场的份额。相反，在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协调一致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华沙大学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乌拉托夫斯基今年五月接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采访的时候指出，德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名学者指出，近两年来，德国试图加强同印太国家的外交往来，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中国试图利用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作为杠杆，使到德国脱离和美国的同盟。乌拉托夫斯基认为，在短期内密切的经济联系可能会对一国的行为产生调节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战略利益居主导地位，因此德国正在寻求多元化，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不是屈服于中国的需求。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时候，一些的欧洲企业仍然在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以扩大在中国的收入。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鲁斯姆姆表示，脱欧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建议企业研究风险，减少对个别国家的依赖。中国德国商会联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德国企业在华业务正在是重新定位。71% 的公司倾向于增加在华投资，仅有4%的企业考虑是离开中国。中国对德国企业来讲仍然是巨大的市场，然而企业的热情有所减退。报告指出，中国高层领导所提出的双循环经济政策对于外资企业来讲是一大挑战。在新冠全球大流行的背景底下，中国当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在是扩大内需，注重国内市场，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格伦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多数的德国公司同时对美国以及中国市场具有相似的依赖性。很多的德国公司在这两个市场创造了 25% 到 40% 的收入以及是利润。对于德国公司而言，失去这两个市场之一都是非常之困难。这个意味着现时德国公司必须要同时遵守两套规则以及是制度。然而这两者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互相冲突，这个意味着德国公司必须要处理好大量的棘手问题，不单只是规则方面，而且技术方面也都有，比如是技术标准双方亦都是脱欧。格伦茨表示，德国公司倾向于尽可能留在这两个市场，与此同时亦都试图将销售市场的价值链加以多元化。例如在东南亚国家新建工厂，但是亦都不失去这两个市场。欧洲能源价格上涨已经是迫使到消耗大量电力的铝冶炼厂是减产或者是关闭。欧洲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实施了制裁，然而路透社报道指出，欧盟在今年3月至6月进口来自俄罗斯的未锻铝铝比起是同年增长了 13%， 企业将目光是投向了中国。根据报道，去年以来，欧盟从中国进口的铝价值是几乎翻了一番，而2至6月的进口量和去年同期增相比是平均增长了 20.07%。 向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之下，欧洲企业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更加谨慎，企业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冲突当中。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办事处引发了中国的报复措施，德国大陆集团由于部分产品包含立陶宛配件而无法销往中国大陆。大型企业在中国正在采取更加本土化的经营策略。加伦茨指出， 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开始采取本地化措施，以降低脱欧所带来的风险。本地化已经成为了趋势，很多的德国企业正在大举投资中国，在中国建立工厂，并且在中国销售，而不是向中国出口。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提案，禁止进口使用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提案有待欧盟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的批准。联合国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新疆少数民族存在着强迫劳动的状况。该个报告引发的中国的不满。如果新疆产品被认为是涉及到强制劳动，未来可能影响新疆出口到欧洲。美国拜登当局目前已经是禁止新疆产品的进口。加伦茨表示，德国企业在涉及到强迫劳动的省份开展业务不多。德国公司希望成为好公民，遵守法律规矩。如果当地明显存在着强迫劳动，这样德国公司可能会停止投资，不得不把是业务卖给中方的合资伙伴，甚至是退出在这些省份的运营。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蒂斯表示，人权对于德国政府，尤其是绿党来讲，是非常之重要。对于特定公司，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措施，至少应该是列为最优先处理的问题。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这个月开始投产运营。该工厂设计年产工程塑料是6万吨，主要用于中国的汽车制造亦是电子产品。预计到2030年，该工厂总投资额将会达到100亿欧元。这个是该公司到目前为止在海外的最大一笔的投资。巴士富网站介绍说，该个一体化项目将100%采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工厂能源和材料、物流和基础设施都集成在一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了工厂的开工仪式。如此高级别中共官员出席外资企业开工仪式是相当罕见。这个意味着中国当局正在努力试图吸引国际投资者。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巴斯夫一体化基地项目全面建设其首套装置投产，对于中德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携手应对疫情冲击，维护全球石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此外，官媒《中国日报》这个月报道说，欧洲企业巨头 ABB 公司在上海的机器人工厂正在是处于调试最后阶段，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面投入运营。 ABB 机器人与尼山自动化业务负责人表示，这座建造成本大约1.5亿欧元的工厂将会成为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中心。 ABB 的新工厂契合了中国14-5规划，目标是到2025年将中国打造成为是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以及是集成应用新高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意大利罗马的报道。